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大多数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都一致认为联邦政府应该要更好地监管那些科技大型公司，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但至于具体应该怎样做呢，就几乎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舆论经常会问，究竟 TikTok 应不应该被禁止呢？应不应该被年幼的儿童远离社交媒体呢？政府能否确保私人信息的安全呢？全新的人工智能界面又是怎样的呢？定是说用户应该要自我监管，不应该被政府参与呢？随着对中国拥有 TikTok 的担忧上升，以及面临新冠疫情之后心理健康危机的父母越来越担心他们的仔女在网上看到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支持进行技术监管。国会议员提出了一系列跨党派的法案，达成一致的希望就越来越大。但是任何监管这个庞大行业的努力都将会面临重大的障碍，因为科技公司一直抵制干预。拜登总统在2月份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曾经说，很多年轻人正在苦苦挣扎，现在是时候通过跨党派法案对个人数据的收集施加以更加严格的限制，并且禁止针对儿童的定向广告。拜登总统说，我们必须要给社交媒体公司对他们在我们的子女身上进行的牟利实验而负责。科技公司积极对付任何联邦的干预，他们已经在没有严格的联邦监督的情况之下营运了几十年，这个使到任何新的规则或者指导方针都会变得更加复杂。以下一些是可能的监管领域。国会参众两院的几项法案将会试图将社交媒体和整个互联网对那些最后会使用网络的儿童来讲更加安全。国会议员列举了很多青少年在遭受网络欺凌之后自杀，或者因为社交媒体鼓励的危险行为而死亡的例子。在参议院至少有两项互相竞争的法案关注儿童在线安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去年批准了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和田纳西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的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在营运方面要更加透明，并且默认启用儿童安全设施，未成年的人可以选择禁用推送某些内容令人上瘾的产品功能和演算法。参议员说，这个想法是平台应该要设计保障安全。布鲁门萨尔和布莱克本上个礼拜重新提出这一项立法，还将会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防止对未成年人造成某些危险，这些包括宣扬自杀、饮食失调、药物滥用、性剥削和其他非法行为。另外四名国会参议员，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沙茨、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麦菲、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和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布里特，上个月联合提出了另一项法案，这项法案更加激进。这项法案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且要求青少年使用之前需要获得父母同意。法案还将会禁止公司通过演说法向18岁以下的用户推荐内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并没有对具体立法发表任何意见，但是他曾经就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网上儿童保护措施。这些法案的批评者包括部分民权组织和支持科技公司的倡导组织，都表示这些提案可能会威胁到青少年的在线私隐，并且阻止他们访问可能对他们有帮助的内容，例如为那些企图自杀或者正在在性认同、同性别认同这个问题上出现问题的人提供资源。支持 Meta、TikTok、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的组织网络选择 NetChoice 的组织的卡尔萨博说，国会议员应该将重点放在教育和授权家庭控制他们的在线体验上。而在有关数据私隐方面，拜登的国情咨文似乎是对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马基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提出的法案给予认可。这项法案将扩大在线儿童的私隐保护，禁止公司收集年轻青少年的个人数据，并且禁止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定向广告。这项法案亦在上个礼拜被重新提出，将会创建一个所谓的橡皮擦按钮，准许父母和儿童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删除个人数据。还有一项更加广泛的众议院法案，将会试图通过国会议员所指的国家私隐标准，给成年人和儿童更好地控制他们的数据。 众议院能源及商业委员会在去年广泛的跨党派支持之下通过了项立法，将会尽量减少收集的数据，并且将会针对儿童的定向广告定为非法，还赋予消费者更多就侵犯私隐权提出起诉的权利。这项法案还未有在国会众议院获得全院通过。由于共和党占多数，这项众议院立法的前景还是并不明朗的。众议院能源及商业委员会主席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已经将这个议题列为优先事项，并且就数据私隐问题举行了多次的听证会，但是这个委员会还未提出新的法案。至于 TikTok 方面，在3月份举行的一场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来自两党的议员质询了 TikTok 的行政总裁周受资一系列问题，包括该公司和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关系、数据安全和这个应用程式上的有害内容。之后国会议员提出了一系列法案，一系就是禁止 TikTok， 一系就要禁止它变得更容易。周受资试图向国会议员保证，这款广受欢迎的视频共享应用程式将用户安全放在首位，不应该因为它与中国的联系而被禁止。但是周受资提出的证词就为这些努力提供了新的动力。听证会举行之后没多久，密苏里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霍利试图迫使参议院就禁止 TikTok 在美国营运的法案进行投票，但是就受到共和党的同僚肯塔基州的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的阻挠。兰德保罗说这项禁令将会违反宪法，并且激怒使用这项应用程式的几百万选民。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发起的另一项法案是类似于霍利的法案，将为美国禁止与 TikTok 的经济交易，同时为行政部门创建一个新的框架去禁止任何被视为敌对的外国应用程式。共同发起这项法案的还有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和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沃纳和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陶恩发起的跨党派法案得到参议院的广泛支持。这项法案并没有特别提到 TikTok， 但是会赋予商务部权力去审查并且限制技术平台面临的外国威胁。白宫已经表示将会支持这项法案，但还不清楚这项法案是否会好似同样在参议院内被提出，或者是否获得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支持。TikTok 为了生存快速广泛的游说活动，包括利用网红和年轻选民去证明他们的应用程式无害。在人工智能方面，国会面临的另一个新问题就是随着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等快速的发展，而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产品开始进入市场，并且可以在很多方面模仿人类的行为。国会议员是否应该采取行动监管人工智能呢？参议院领袖舒默已经将这个新兴的技术列为优先事项，认为美国需要领先于中国和其他关注人工智能产品监管的国家。他一直和人工智能专家合作，并且发布了一个监管的总体框架，包括增加对技术开发所涉及的人员和数据的透明度，提高透明度以及更多地讲解机械人怎样作出回应。舒默曾经说，任何最后的监管都应该要防止对我们的国家潜在的灾难性破坏，同时确保美国在这项变革性技术方面取得进步并且处于领先地位。白宫方面亦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并且最近宣布投资$14,000,000建立7个新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5月4号亦会见了谷歌、微软和其他开发人工智能产品的公司负责人，商讨有关的问题。